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嘉宾，他们是来自中美联姻家庭协会的正副会长，分别是涂伟平 Candy 还有Gina 啊，欢迎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
那个我呢，就是前段时间正好参加那个中美联姻家庭协会的一个活动啊，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两位能够邀请我去参加。那么对当时的场景呢，我也非常的感动啊，就是很多中美联姻的家庭呢就非常的恩爱啊，那么能够在海外有这么一个协会呢也非常的难得。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你们作为正副会长当初是怎么会想到要创办这么一个协会的？
当初呢是我自己在想的哈，因为我是中美家庭，我自己的先生也是一个美国人哈。开始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那个混血儿在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呢，他们都很开心。我就在想哈，究竟在西雅图有多少个这种混血的家庭呢？如果是把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的话，是不是很有那个别致的一种，更有别致一种风味？先生们呢，大家聚集在一起的话，先生有先生可以谈的话题啊，女儿们、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天地，我们的姐妹们都可以很多的话题可以创造哈。通过这个群体的话，我又可以发现我们有很多很多话题会产生哈，所以呢，我就想到把这个组织想建立起来了。就是从这个 idea 的话，我就把它想了大概孕育了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它建立起来。
那 Gina 你是为什么下决心会加入这个协会的？
当时Candice 办了一个这个群，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中美联姻家庭协会，但是这都是中美联姻家庭组织的一个群，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来美国呢比较早，84年的时候就过来了，也是那个时候嫁的一个美国老公，那个时候就这样的婚姻是很少很少的，好像甚至还有的是不被人们接受。在那个年代哈，80年代初期的时候，如果你嫁给一个老外的话，大家好像对你的眼光还会带一点鄙视。所以呢，经过这么多年，突然发现有这么多的人都嫁给老外了，而且都觉得自己还挺幸福的，挺开心，也很快乐。所以一看 Candice 走了这么一个群呢，我就非常的有兴趣，而且呢也希望能够在我们这个群的，就说我们这些嫁给美国老公的一些姊妹们呢，能够更加的开心，更加的幸福。
我听说你们这个协会现在已经有11个理事了，那 Candy 您是怎么找到这些理事的？
从一开始那个建立这个组织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因为我看我自己个人的能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必须要看团队的力量才可以把这个团队建立起来，那个网络才可以大，我们的力量才可以大。我那是通过那个跟大家的那个互相的那个对话了解，我要还要看大家的那个积极的发言的程度。我首先呢，我就发觉了那个君了哈，我觉得他非常不错，他写的东西，而且他的那个个人，从他写的东西，我可以看到他的个人的那个涵养，还有他的那个综合的那个都不错，所以呢，我就很主动的就跟他联系了。 我说哎呀，我就觉得你非常的不错，我说可不可以出来我们聊聊天哈。当我们找了一个时间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哇，真的是好像是一见如故，一见如故，我们两个都非常的开心，都拥抱起来了，并且我们一下子就把好多的话题都打开了。他很赞成我有这个主意，我们也有很多的那个计划在一起共同的去商议，所以我非常感谢他当时的给了我很大的力量，谢谢你。
啊，我也很谢谢会长当时给了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能够跟他一起来啊建设我们这个特别的群哈。确实感觉到大家在这个群里有一种爱，这一种很有力量的爱，把大家都凝聚在一起。所以当时会长挑选了我呢，我也觉得责无旁贷的，应该去为这个群去努力啊，去付出。我很快乐的。
那其他的理事也是，会让您一个一个的去谈，然后一个个，说服他们加入吗？
他们非常的好，我非常的感激，也非常的感恩。他们每一个理事都是很主动、很积极的走到我的身边，并责无旁贷的跟我说：“我一定要支持你。”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组织要做好，因为这是我们的娘家，因为我们像我们这种群体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那个不容易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们代表的这是我们那个中美家庭，我们这种文化非常需要有这种组织去把它那个联络起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那个爱心，互相帮助，互相把我们的爱心都可以送出去。所以呢，我就当时就有几乎每一个星期都有人跟我主动联系，我要去来帮你，我是非常的感动。所以呢，在一个时间比较那个允许的情况下，我就把这些很有爱心的这些那个理事会们，我们召集在一起来，就开了一个会，开了一个网络的那个视频会议，我们就互相介绍一下自己，这样子就把我那个理事会就正式这样子成立了。
嗯，
对，我记得当时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心甘情愿的来为这个协会来做事情，所以呢，除了我跟Candice 会长以外还有另外还有九个理事，他们也都是非常优秀，非常的努力，付出也从来不去计较得与失，所以呢在此呢我也很感谢他们。
嗯，真是太好了。那我听说你们这个协会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已经举办了三次大的活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活动吗？
从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哈，因为我一直不断的在策划，不断的在写一些文章，让大家都会要让他们都吸引到我们这个这个组织来。我们是一开始一个怎么样的活动呢？很多人在新开始进来的时候，都在那个关注着。到了大概十月，我这个组织大概我自己建立起来是10月15号，到了大概11月份左右了，大概是有那个70-80人哈，七八十人左右。当时呢那个情况下呢，就很多人就跟我说，Candice 现在是不是要考虑做一个热身活动了？我说不急不急。我说我现在正在酝酿，我正在策划，我会让大家有一个那个活动互相去认识的。经过那时候哈，那时候我刚刚就成立了一个理事会了，我们就理事会就决定好我们要做一个热身的活动，就把那个日子定在那个12月5号，那是我们第一次的活动。当时呢我们大概70多个家庭过来，连孩子连先生大概是有150-160人左右。当时的反响非常的好，我们也是在没有什么样的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在理事会也没有什么样的那个排那个那个 那个合作配合的情况下，我们都互相的出力，
对，大家对大家付出还有配合都很默契，
非常
的好，也很努力。
嗯哼哼，
对。然后呢，我们紧接着就是在二月份呢，因为是正好赶到这个一月底跟二月份是赶在中国新年，所以呢，我们也有三次，按理说是三次的新春佳节活动，但是呢，更大的那一次呢是2月5号在南区，那个时候呢有100多人参加，当时还下着大雪，天气还不好，又赶上那个足球的那个决赛。
对，
那个
对，还是来了那么多的人，哇，大家真是好感动啊。这种歌舞升平啊，真是这个载歌载舞的，而且大家都带着自己的那个拿手好菜，然后做的是一种 potluck 形式，但是呢大家都就是食物都很不错，美味佳肴的。
太好了。所以说这些中美联姻的家庭确实非常需要组织，是吧？
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呢，很多我们这些我们这些 Miss Family 就是中美联姻家庭的很多的新娘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而且很多来嫁到这里的话，很多他们的英文都不是很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融入美国的社会。我觉得建立这个组织也是让我们这个。希望能够发挥这个那个特色，大家用我们这些共同的资源去帮助他们，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们非常的需要，也从建立到现在，我们得到很多的那个意见和反馈，都说是那个非常的好，非常感谢我们有这个平台，让他们有机会都认识大家，因为他们来这里也时间也不是很长，融入也不知道怎么去融入，跟先生之间虽然有很多的话题，但是还有很多的那些信息都需要我们大家姐妹的互相去收获，所以的话，我觉得非常这个组织对于他们来说的非常的提供了很大的那个途径跟那个作用给他们。
我可以补充吗？
嗯，
就刚才说的三个大的活动，还有一个情人节，其实这个活动非常令人难忘的。
嗯嗯，
对，不能不说，因为当时也是来了很多的这个这个中美家庭，因为那天因为是情人节嘛，所以就没有让孩子们参加，所以很多人就是把孩子都是请到那些 babysitter 的，然后让他们在家里，然后夫妇俩人来共享这美好的时刻。那天呢确实也来了一些嘉宾，首先就是由我们那个尊敬的理事长就来参加，他协同他的夫人和我们一起欢聚，然后呢还有北美崔哥谢导，这著名的谢导崔哥也都是大家都熟悉的大名鼎鼎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中文这个电台的这个台长苏小元先生，那天也特别高兴的来跟我们一起欢聚节日。
谢谢邀请。确实挺令人感动的，因为我那天参加了活动，当天海景大酒楼的老板娘就是王姐啊，她跟我说这个比什么节目都好看，因为比如说可能会有这种献花然后说我爱你之类的，然后这种比较这种情景就比较感人，
很多互动的节目。
对、哎、
对
对，
确实很感动，很多这个夫妻哈，这个中美夫妻超人想象的，有听见有一个老公说自己的太太是十全十美，世界上最美丽的太太，哇，我听了真的心里好触动啊。
对对对，当时我自己设计了一个那个节目，就是说叫深情告白。深情告白呢，我就想呢，就是能够是否就在情人节这个很特别的这个 moment， 把自己的爱哈就与大家分享。当时呢，我们就准备了，就每个人给先生一支玫瑰花，希望呢就是在当天的那个晚上， 在一个特别的时刻就把这个玫瑰花送给自己的太太，可以当作众多的人把他的爱就献给自己的太太。我都没想到当时的情景那个反应非常的那个热烈啊，那些美国的丈夫们都可以当着大众的面哈、啊、都把鲜花送给自己的太太，然后呢就很高调的宣扬他们的爱，并且拥抱啊 kiss 啊，这些我们都没有意料得到，所以呢我都觉得非常的那个感动。
还有一个感人的情节，就是我们有一个有一个我们一个姊妹的先生叫 Randy， 他唱了那个两首美国歌曲，当唱的时候大家就情不自禁的，就是不由自主的站起来开始这个两个人在一起翩翩起舞就是一边跳一边感受着两个人那份激情和热爱，让人看到真的好感动哦，那个情景真是太难忘了。
所以这些活动都有很多令人难忘的时刻是吧？
是的，
是，我觉得是通过这个平台让他们的把他们的先生都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那个 Miss Fermi 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个互助的一个活动。因为好像我们刚把活动搞完弄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得到那个 feedback， 就是说非常谢谢你Candice 哈，你办这个活动呢可以能够有机会让我的先生能够走出来让我去参加我的活动。以前我的先生去参加我的活动他们都不参加的。通过参加完你们这个活动之后就跟我说OK， 以后这个组织搞的活动我会一定会参加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呢搞这种活动哈，把自己的先生参与到我们自己来，也是我成立这个协会的一个很大的梦想因为我们是中美文化嘛，我们一定要做到那中美文化那个碰撞，所以呢我们所有每一次的那个活动的策划，我们都是怎么样想办法，就是让大家一起来进行那个互助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不断的去完善我们那个活动，还有不断的去开创我们的那个我们思维。
所以这个组织成立以来本身就是把大家连在一起，通过微信群啊还有举办这些活动，就能够让每个人都觉得像是找到了组织找到家一样。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他们有的中国来的新娘来的时间不长，然后语言不通，但是有了这个平台之后他们生活就会方便了很多是吧？
对的对的，因为呢对了，我们现在这个组织呢，我其实最大的宗旨我就想做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资源共享一定要资源共享。为什么呢？因为你做每一次的活动你只是他的一个那个点缀，其实真正不能够深入他们的内心，其实真正深入他们的内心是他们是需要帮助的
对的
非常非常的需要帮助或者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在那个什么法律方面啦房地产方面啦金融方面啦孩子教育方面啦夫妻还有夫妻关系方面啦他们是怎么样先跟先生去融合啦，因为有些人很多跟先生呢那个语言的沟通都非常有障碍。有一些我认识的好几对的就是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面，他们那个女方根本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所以的话我
还有文化差异对，所以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协会，有了这个大家庭，所以大家可以共同分享。那么不管是美国这边也好中国这边也好，他们都不会再感觉到孤独。曾经他们会觉得他们的世界好小，而且感到很孤独。现在有了我们这个家庭，大家都非常认可这个组织，而且呢也非常觉得有这个组织他们感觉到很快乐，就把它称为叫自己的娘家。
所以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啊。那以后这个协会有什么打算吗？就是今后还是继续多办活动，然后还有其他方面打算吗？
其实哈，我刚刚就已经在说了哈，因为举办活动只是我们增加我们那些大家的那个活动的这个气氛的提高哈。其实他真正的需要的帮助的就是把资源送到每一个人每一个那个家庭，所以呢，我觉得是真正要做的事情是要资源共享，把我们所有的那些我们这个组织里所有的那些资源全部都动用起来，用我们的那个所有的自己的技巧啊，我们的能力啊，去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人，这才是我那个这个协会最主要的宗旨。
还有呢，我们确实在未来要组织一些一个是一些什么郊游啊，还有大家在一起呢一些什么生活分享啦还有一些做手工啊，就是怎么样，我们有会做这个香皂的姊妹，还有做咖啡做的非常一流的姊妹，叫她的笔名就叫咖啡哦，我去吃她做的咖啡，喝她做的咖啡哦，一点都不输给那些名牌的咖啡店，做的相当的好。
嗯，所以有专业人士啊，就是不管是做点心做饭做菜，
对呀、
啊，
因为我们这个组织里真的是很什么样的人才都有，
嗯，
对，人才齐齐，对，
对
嗯、
人才太好了，所以这个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资源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非常渴望的。
对，我看有的人结婚二十几年，甚至十几年、二十几年的都很多啊，所以说明这个中美联姻的婚姻也可以很长久。
哦，当然了 ，forever，
对，一定的，我们会坚持做到底的，对，
婚姻也要到底，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协会也要做
到
forever，
因为我们爱心都是要互相给予、互相传递、互相分享，
这样很好。那就是那接下去。也会有这么频繁的活动嘛？比如说，你们刚刚成立没多少，时间啊，去年十月份到现在，大的活动已经有三四次了，特别二月份就有好几次啊。那以后会不会就是、
哦、
有
逢节日就要办活动？
有，我们有大概，我们都有很多的想法，目标很多，我们梦想也很多，然后我们的那个方向也很明确。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人员也很好。虽然我们的那个组织的能力比较嫩一点，但是呢，我们是在每一次的活动之中都会总结我们的经验。接下来之后呢，我们会在那个五月份，我们想办一个很大型的那个仪式，就是关于母亲节的这母亲节的一个活动。希望呢，就是能够每个家庭能够参与，所有的孩子参与然后我还想说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成立这个组织后呢，我们又做了一个成立了一个演艺的队伍，这个演艺的队伍是一个我们的演艺的那个主要的那个编导都是非常有那个专业经验的，曾经也是在北京舞蹈学院然后在西雅图的一些大型的那些活动啊都做过很大的公演的艺演跟公演，还有那个，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是从他的那个从我们那个那个。那个策划下的话，我们这个演艺队伍一定会越来越做越好的。
行，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哎，你听说了吗？我们2017年要加薪了。
哎，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1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中美联姻家庭协会的会长涂伟平，还有吉娜燕啊。那吉娜燕是副会长。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两位非常特别的嘉宾，因为他们的协会也很特别。特别之处呢，就是这个协会的应该是所有的成员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家庭一半是中国人，一半是美国人啊。所以呢，有这个共同语言呢，大家也比较办活动啊，或者有都有，就是能够能大家都容易走在一起啊，就是
很多共同的话题。
那我想知道你们个人啊，就是Candice， 您是哪一年认识您的先生呢？
哦，我是大概是2003年。2003年，对。
在哪里？
我是应该是最早期的那个网络。网络认识的，最早期应该是很早期了。
当时您在国内是吗？
我在广州。
你在广州，然后他是在美国。
他是在美国，这里西雅图。
然后他通过网络认识了之后到广州去找您是吗？
对对对，是的。我们在网络大概是认识了，大概是通了那个五次的信，五个月的信。email 没有视频。
见面之后就觉得蛮合适的是吧？
No. 来之前哈，我们在那个 email 上已经是私定终身了。
很
棒哦。
这么好啊。
对对对，很意外的哈。
所以那个时候您是就是没结过婚吗？还是？
我是离婚。
离婚。有小孩吗？
我有小孩，我女儿大概是那时候是7岁到8岁那个时候。
所以您跟您先生结婚之后，您就把女儿一起带过来了是吗？
对的，是的。所以我之前跟他通信的时候非常的感动哈。我跟他发给我那个第一封信的时候，就详细的跟他说了他的年龄啊，说了他的那个工作的情况。然后他就说我年龄大概是比你大，大概是大15岁左右，有没有问题？我说年龄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我需要一个家。我觉得两个人那个梦想啊，我们的目标要一样，那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所以您到美国之后，您觉得当时这个决定是对的吗？
Of course。
然后对您跟小孩都是一个好的决定是吧？
对对对，非常的好。我来之前哈，他已经在 email 上也跟我说过哈。他就说哈，如果是我们开始我们正式的那个交往的话，我会对你，我会承诺我的那个誓言哈，我一定把你的女儿当成是我自己的女儿， 我一定把它当成我自己视为自己出的，你要放心。我当时哈，因为当时在通信嘛，我就没有那么多的去相信这些真的是会成为那个、成为那个现成为自己那个实现他的那个诺言。说 OK OK 没问题，那就那也是挺感动的。
那您刚到美国的时候适应吗？
一开始肯定不适应了。肯定不适应了。因为当时候他也有个女儿嘛哈，那时候他的女儿大概是13岁左右。我们一来的时候，他的女儿就刚当时也是那个反叛期嘛哈，他一来他都觉得我们是抢了他的爸爸。就跟我们就大真的吵闹啊，都大概真的很长时间，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那段时间很痛苦。非常非常痛苦，因为那时候我英文也不好。虽然在广州大学读了2年的书，但是英文不好。
那后来就他女儿也就反叛期过了就好了，是吧？
这个过程大概要去2到3年。要2到3年。
那您有打过退堂鼓吗？
开始半年有打过退堂鼓，我想到，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也是自己有做自己的生意嘛，就想到我干嘛跑得这么辛苦来美国了，还是要回去了哈。但是我先生 no no 动，说你不能走。我说那时候我们沟通也不是很好哈，我也要用那个 translator 跟他一起来沟通。他说我需要你这样子。
那您其他方面适应吗？就是工作方面后来都顺了吗？
我觉得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语言的那个问题。语言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语言不过关的话，你做什么都很困难哈。我觉得我先生这一点非常的好哈。我刚刚来的时候在2到3个月哈，他就我第一刚刚来的第一个月20天不到，他就马上要送我去读书了。我说为什么要那么快送我去读书？他说you need to go to school. School is very important. When you learn the English, yeah, you will find a better job. 所以呢，他就不要我去那个，不要我先去找工作。他说你要先去读英文，读了英文之后，你才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我就大概是纯脱产读了大概2年的那个 ESL。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决定，是吧？
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他在那个在当初的那个起初的一个阶段让我去选择去读书。现在想去回读书，那个又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想法了，现在
是，
所以很感谢他那个第一时间。
那这些年那个有过风风雨雨吗？
这些年哈。其实很想，自己也很想，想有野心做生意的。因为一直以来在广州，自己也是自己独立的拼搏，离婚后是独立的拼搏，也是自己有自己的生意，自己有自己的公司，所以一直想来在美国，都想很想做自己的生意，但是呢，有时候觉得好像自己的那个不够，
所以到了美国，基本上一心就扑在家庭上面了，是吧？
其实也是跟自己也其实也是跟自己来了美国之后不到半年又怀孕了。怀孕之后呢，就那个想法又断下来了。
所以你们实际上后来就家里就有3个孩子是吗？
没有，就是一个混血。
不是啊，就是
那个
包括你。
对对对，他那个他已经走的、
已经走了，
他是跟他前妻一起生活，我们没有一起、他是一个星期回来一个星期回来1-2天那时候、那时候很痛苦。
所以你们还是有就是2个孩子是吧？
对对对，真的是2个孩子。我的女儿我的大女儿是随他的姓。我的大女儿现在是在华大读书。以前
随你现在美国丈夫的
姓，随我美国丈夫的姓。很难得哈。
对，
非常非常难得哈。
嗯，
而且从我大女儿跟着我一起来嫁给他之后呢，他就我的这个先生就实现了他的那个诺言哈。
4从几出，
真的。中国人的 我自己的前夫，就算他自己的亲生的爸爸都做不到这一点。
嗯，
啊，无论是从经济上、精神上，都不断的去支持我的大女儿。啊，每次回来，每次回来后，我的女儿都是搂着她的脖子，
嗯，
就叫她爹地爹地的叫的，
嗯，
就好像就是自己的爸爸一样。
嗯，真是太好了。那吉娜呢？您是什么时候就是，跟美国人结婚的？
啊，这 long story， 很长啦。但是确实，我小孩的爸爸是，他是原来是在印第安纳，从印第安纳过来的西雅图。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基督徒。
您到美国是那个
84年，
是到美国来留学的，
对对对，自费留学。
嗯，
然后
那你是很早的那一批，
对，那时候很早很早，
嗯，
那个时候觉得还是挺自豪的，对，起码
真正留学生，
对，起码不是说像难民啊，或者像什么偷渡啊什么，起码也都是拿着签证大摇大摆走进来的。
那当时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啊，学的是商务。
嗯，
对，我在这边来以后呢，因为我是我姑妈接我到美国来的哈，她待我非常好，又是基督徒，所以呢，很早我也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也受洗了。那个时候，那肯定我选择的先生一定是也是基督徒，然后呢，就是上帝就赐给我这么一个美国先生，非常好。也很爱我，当时也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对美国文化也有很多的不太能够，不就是对我个人来说哈，不是很能理解，甚至我们在一起也有这种文化的冲突，但是呢起码就是爱又把我们紧紧的连在一起。有的时候他因为他那时做生意嘛，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回来晚呢，他就总是买一朵玫瑰花给我，所以呢让我就是我一看到花呢那种埋怨呢就没有了，所以就是爱呢融化了一切。
嗯，不错啊，所以都是
对。后来我们就有了小孩，在那个西雅图的那个 Northwest Hospital 生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孩子也是生的蛮大的，快12磅了。
嗯，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很幸福。
嗯，
但是因为年轻嘛，所以就是好景不长嘛，就是会有一些回到中国去做生意啊干嘛，就忽视了这个家庭的重要性，所以呢也失去了很多。
嗯嗯，那这个协会里是不是也有很多类似的或者也有各不相同的故事？
有，对，都非常多，有不同的故事哈。
嗯，
据我了解哈，我就比较清楚的有两位哈，他们的英文都非常的不好，他们也是来到了，大概是来到美国大概是1到2年的时间，有一位的大概是1年的时间，他们的英文，他那个1年的那个完全不会英文，一句都不会，
是不是跟你当初来美国时差不多？
哦，我觉得我比他好多了。
哦。你毕竟在国内大学上过，
对对对，是的，我比他好多了。
嗯，
我那时候我都基本上没来美国之前，我先生到中国我都可以跟他沟通，跟他可以交流，
嗯，
但是他真的一句都不会，完全我看他们交流都是用那个 translator， 那 Google translator，然后他说一句，然后他那个翻译一句。我说哎呀你们怎么样沟通哈，我就因为我自己也想不通哈，也真的一句都不会哈，但是呢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你想象不到的。而且那个先生还跟我说，oh, I love her so much, I love her so much, she's my favorite. So, 我就觉得很感动的，真的很感动的。我觉得这种爱情的力量，就算是没有语言的交流，但是他们有那个眼神的交流跟那个肢体上的交流，我觉得胜过任何一切。
已经不需要语言了。
就像微笑是国际语言一样。所有的人都懂微笑。
所以连我自己都感动了，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我说怎么可能呢齁。但是他们也可以冲破很多，包括那些文化的不同，他们 都不在意了，什么都不在意了，只在意的只是那个把爱化成自己融合在一起。
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鸿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鸿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坐在大鸿运餐馆，江南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啊。现在我们真的有这个很精彩的美国故事啊。那么也是中国新娘到了美国之后，怎么融入到这个美国的社会？那有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比如说语言不通啊。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完全不懂英语，或者说英语不够好。那么这种情况下能够克服困难呢，当然也很不容易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那个 Candice 跟我们讲的自己的经历那样，比如说刚来的时候这个丈夫的那个女儿可能会不能接受这个新的妈妈啊。那么后来呢，当然自己又有了新的，就是又有了孩子降生，这样子的话在生活当中会带来很多的考验啊。所以能够把这些考验一个个的能够克服啊，能够渡过难关也是挺不容易的啊。
对，我觉得在之前的那几年是挺困惑的，但是随着那个小女儿的出生呢，就很快的就给这个家庭就增加了那个团结，那个凝聚力了。因为孩子就是大家的那个血液的命脉哈，把我们那个互相的那个目光都吸引在一起了，都为着这个女儿去回复这个家庭了哈。也通过这个女儿，在通过这个小女儿的出生呢，就她自己也把那个大女儿那个事情也慢慢的就放平淡了，就循着那个法律的途径啊，去怎么样去解决他们之间的那个父女之间的那个关系。因为在美国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牵涉到法律啊，所以呢就很快的就慢慢的就解决了。
所以这里所以有一些办法把它解决掉啊。那解决了之后就是相夫教女是吧？
对的。其实对，在这一两年哈，因为也2到3年之间就把那个小女儿就那段时间就比较算是平淡的了。因为呢就但是呢在平淡之中自己也是继续去学英文哈。因为我自己呢就比较喜欢就在网上啊就拿着一些报纸啊，那特别是那个 Safeway 啊，那 Fred Meyer 啊，那些报纸啊，我就拿出来读。
好吧，找 coupon 是吗？
对对，不是找 coupon 呢。因为你要去 grocery 啊，你要去买东西啊，你要知道买什么东西，然后我就看那些英文不懂的，我就来学习啊。所以就我觉得从这一方面，我就把我的英文又提高了。 我去买什么东西，哦，要买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哦，这个英文我懂，哎呀，那个英文我懂，这样子我就慢慢慢慢的就把这个英文就不断的去提高了。
既然你在美国留学的就没有这些问题是吧，所以而且您在美国留学之后回到中国的话也有优势，毕竟是海归或者说海外有海外留学的背景，所以对您的事业来说是有帮助的是吧。
那时候年轻嘛，所以哎，就是没有太多的那么复杂的心态。对啊，
就是想做事业。
对啊，
对，
那个时候对啊，跟我先生我们也都是生活当中也是共同成长嘛。也有很感动非常感动人的故事，也有很多曲折啊，也有那个什么。但是不管怎样吧，我觉得哈，就是这份人情和这份爱它永远都住在心里的。而且真的是 forever， 它不会变的。
那如果要你重走这个人生路的话，你还会像您当初那样，就是因为年轻想要以事业为重吗？还是会重新选择？
哦，我想去呢哈，我想他现在，因为我刚刚跟他那个接触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哈。哦，我都已经是要退出江湖的人了，我都已经准备要退休的了，我都不想再做什么样的了。我说我跟你一见如故啊，你干嘛不跟我的，我们有很多的一个相同理念呢，跟我一起来吧。然后我就把一拽的把他就拽到我的身边来了。
对啊，是因为在中国我也做生意做了也很多年了哈，也是就是准备。现在就想养老了嘛，因为虽然年龄没有到养老的年龄，但是还是想早一点，就说享受人生，不想再去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所以钱挣够了是吧？钱挣够可以提早退休了，是这样子吗？
对，
对的。
对，
钱挣够。
对，
我觉得，
所以，对，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又做的协会呢，确实Candice 给我很多激情，而且呢，这都是很多的热情，不光是激情，还有热情啊，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就是这个鼓励，所以呢，我呢确实很想说再一次的呢，把我的这个人生的这个末班车哈，再好好的启动一下，往前开，看看呢能不能带动我们这个协会哈，能够把它做得更好，只争朝夕，让我们所有在这个协会的姊妹里都感到一份爱啊，感到一份这个生活的美好。
好，我们所以是又从你们个人的经历回到了这个中美联姻家庭协会上面了啊。那么我相信就是很多像你们一样的就是类似经历的人，他们因为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特别是刚到美国的，他们特别需要帮助，而且如果他们都在自己这个圈子不出来的话，确实有可能因为语言或者各种原因会觉得比较孤独啊，所以有了这个组织确实是给他们很大的慰藉。
对的对的，我想应该是的，包括刚刚从那个新开始认识的一对夫妻哈，他说我们刚刚新来，我说不用担心，我们这个组织是为你帮助的，是为你送去温暖的啊，你可以通过我这个组织可以找到很多的那个资源包括什么样的资源你都可以找得到的。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资源，这个资源共同分享的话，这个宗旨从我一开始建立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变过，因为这才是大家真正需要的东西。
对，因为是我们因为通过这个组织哈，我们建立到现在，确实得到了很多的家庭的认可，包括我们很多姊妹也私下也在跟我们交流，都在说哦，这个协会办得好好啊。我们的先生都感觉到对这个活动啊，或者对这个我们这些组织的这些事情都觉得特别的认可，特别赞同，而且觉得都不想说再失去任何一个机会，只要有这样的活动一定要通知到我们，我们一定会参加，非常非常的就说信赖我们。
所以我都很感恩，很感谢大家，也非常的感谢就是我们理事会的成员来走到我的身边。 啊，我就想跟大家说一说，我现在呢就是现在在那个 Bainbridge Jewelry， 就我是做船只工作的。
嗯，在 Bainbridge 那个岛上面，在船上面工作。
No Bainbridge 就是那个珠宝公司。
啊。是珠宝公司，
珠宝公司，
哦，
对，我是刚刚下班过来的。
哎呀，那可以这个向那个协会介绍一下你的那个，
我能补充一句，
对，
因为我觉得哈，不光是我们这些理事，还有他们的先生们，也都特别给力。每一次活动或者每一次我们的有什么需要帮助，他们都会站出来，这个
做义工，
对，毫无怨言的出手。来帮助我们。
对的，我其实有个问题啊，比如说刚刚大家讲的都是比较顺利的情况，比如说大家来了，然后丈夫也很爱这个太太，然后太太也是有困难也就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是有可也应该也有一些比例的人，他来了之后觉得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然后呢语言也不通，然后找工作可能也不方便，然后最后呢可能这个老公也可能跟以前网上认识的时候现实情况不如人意或者什么的，那会不会他们想，哎呀，这个婚姻不想继续下去了，那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你们会不会帮助他们或者提什么建议啊或者什么？
有，我们现在这个组织都有这种情况出现哈，包括大概是在两个月前哈，就有个女的就很胡闹的来找我，她说她跟她现在的那个丈夫非常的痛苦，我说是怎么样的原因呢？她说就她把一些详细的情况告诉我，我觉得就是我很想帮助她，她说，我说你们现在能不能够说可以就。不可以讲离婚可不可以呢？他说我不想离婚、因为我才来到这里大概是一年左右，我说这样子最好了，你不离婚哈，我希望我们就是说你不离婚的话就看一下能不能够找一个更好的方法，就跟你先生去沟通一下啊，然后呢他就那天晚上他直接就跟他先生去沟通了。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在沟通什么，在沟通到那个怎么样去沟通什么程度呢？第二天、第三天我去追踪他，我要去关心他，我说怎么样？你们两个，他说，还是很辛苦，很痛苦。他说他要想寻找一个法律的途径。我说可以，我来帮你。
所以就给他介绍了律师，
对，我跟他去找了个律师，对，就是从我们组织里协会里找的律师去帮他，
但是至少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是劝和不劝离的，
那肯定是劝和的，不可能劝离的，对，因为这新娘子过来很辛苦，
只有就是很多各种办法挽救的办法都没有效了之后，
在没有效的情况下，我觉得应该用法律去保护我们自己。看一下法律，看一下用法律是怎么去把自己争取到更大的权利。
所以这个协会，帮的忙还是不小的，是吧？
我觉得从开始那个建立这个协会的那个宗旨，我就很想去帮助大家。真正的那个目的也是用爱心去送温暖，把我们这种两种文化的那个碰合，碰合出来的那些很多的障碍，都需要组织去解决啊。如果我能够把那个资源，我们大家这个组织的协会里所有的资源能够动用起来的话，我就相信的话，我们就真正是一个爱心组织了。
我们节目马上就要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中美联姻家庭协会的会长。涂伟平啊 ，Candice，Candice，
也可以 call me Candice，OK、okay。
然后还有副会长 Gina 光临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的最后，首先你们介绍一下，如果有人想加入你们协会，应该怎么联系？
我们现在做一个，我们今天刚好昨天晚上我们刚好成立了一个，做了一个那个网站了。
嗯。
我们正在去不断去完善，不断去编辑我们的这个网站。
去完善。
对对，我们已经建好了，昨天晚上建好了，这个网站已经建立好了。我们还有一个平台哈，我们对微信平台都可以收拾到我们的。
好，那在节目最后，两位各说一句话。
谢谢大家，我很感动，也很感谢，很感谢那个小袁台长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大家来说说美国的故事。同时，我真正的想要感谢的是说，我们中美家庭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走到了我的身边，不断的支持我，默默的去，不离不弃的去support me。还有我们的理事们，九位理事们，我的副会长那个君呢，跟我在一起，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目标，我就希望这个组织通过我们大家的爱心的付出，真正的是成为一个在美国非常有特色的一种爱心组织，希望能够大家积极的响应，我们希望能够成为让大家都注意的有特色的爱心组织。
行了，
谢谢。
你还有话吗？
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个组织哈，非常非常好，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时机。如果有知道是就是美国像中美联姻家庭这种情况的，就尽快和我们联系。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台长站长苏小元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机会，能够向大家传播我们的信息。
好，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